用一生去思想神的事情，他们帮助后世更深认识神，他们就是近代的神学家。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近代神学家选读。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自己献给真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我们这一次可以一起来学习近代神学家选读。我们也要特别谢谢陈伟老师呢，因为这一次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精神来预备这一个全新的课程，近代神学家选读。所以听完课，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任何的回应呢，非常欢迎你写信给良院，或者是直接写信给陈伟老师都可以的。好，上一堂课呢，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美国神学家的介绍，卡尔·亨利。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呢，卡尔·亨利上一堂课我们所谈的。上一堂课呢，我们已经介绍了他的生平，同时也稍稍呢谈到他的神学。亨利的神学呢是属于温和派的加尔文主义，他不支持灵恩运动，也不属于时代论主义，所以呢他的作品基本上是围绕着神的启示、圣经和神论这三方面呢来做护教的。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谈到了他有两个重点在他的神学里面。第一，他反对基要派。总的来说呢，他反对基要派的两个要点就是，基要派反对理性并且结党纷争，还有基要派不参与社会关怀。所以亨利的使命呢就是要指出基要派的一些弊病，同时把基督教呢带回一个福音派的根源。那么同样呢，他掀起了美国二十世纪一个新的福音运动。那么这个福音派运动当中呢就有两个特色，第一就是忠于圣经，不接受任何圣经的批判学，另外呢就是持守改革宗以来教会的传统。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反抗自由神学。那么亨利呢对圣经的基本态度，上一次我们谈到他是用一种预设论，也就是说所有推理开始于某些未经证实的假设或者说公理，那么这些假设或公理呢不能够被证明，但是可以通过追查其对相关性测试的影响结果呢进行间接的验证。所以对亨利来说呢，基督教的世界观呢开始于神在圣经中的一个启示。那么最后亨利认为呢，上一堂课我们也谈到福音派呢应该用一个乐观的态度来看待人类历史的未来，并且在福音派所教导的内容当中呢应该包括了基督徒和非基督教的一些观点。虽然在基本信念还有基本原则上呢，福音派应该和自由神学和人文主义划清界限，但是呢，他特别强调在社会行动、社会计划当中呢，其实福音派应该是和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者共同进行的。好，这是上一堂课呢我们稍稍谈的一些重点。今天呢我们继续呢会开始谈一谈这个福音派神学家，美国的这个福音派神学家卡尔·亨利他的一些重要的神学著作，或者说我们来认识一下。那么在这一堂课呢谈谈他的神学内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亨利的神学作品吧。亨利最重要的神学作品呢，其实他有一套六本的系统神学著作，叫《神启示权威》。那么现在这一套书呢，已经有中文的译本，但是呢，坦白说，好像砖头一样啊，非常的生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消化的。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呢， 啊，可能可以在书房找到这一套的翻译《神启示权威》，但是估计呢，可能啊出版的并不是太多的。那么这一套系统神学的著作啊，当中呢有很多的篇幅是在讨论神的自我启示，还有神的本性。那么这套著作的第一卷呢，可以说是一个序论，讨论了神学的本质。那么在这套书的第二、第三、第四卷当中呢，亨利他就很详细的讨论了神的启示。那么第五、第六卷呢，是有关神论。那么在当中呢，亨利大致是循着传统的途径来讨论神。那么在神启示权威的系列当中呢，这个神的启示和神这两个主题是顺着次序来讨论的。那么这样的安排呢，其实是有它的意义的。亨利呢，把启示放在教义的讨论以先，那么等于就表明是什么呢？如果要讲论神的本质还有属性，那我们就必须依从圣经所记载的有关神的自我启示。神就是那一位将自己启示在圣经里面的神。那么在第五卷和第六卷大概900多页的一个讨论当中呢，亨利啊，他探讨了神的本质还有存在的这个传统问题，他说明了他对三位一体的一个古典看法，同样也讲述了神的属性，比方永恒啦、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能啊、不变啊、圣洁还有爱等等。那么这些呢，是传统系统神学当中的一个讨论重点。在这些讨论当中呢，也涵盖了创造论、罪恶等等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呢，在神启示权威当中呢，亨利所关心的就是要在日渐非理性的知识界的一种氛围当中呢，来显明基督教的神是一位理性的神，而基督徒的立场也是理性的。所以亨利相信呢，唯有回到传统立场，并且呢强调信仰的合理，那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代让神学兴盛起来。那么另外呢，他的其他神学著作啊，包括了《现代神学前线》，还有《一个神学家的信仰自白》，另外还有《寻找身份认同的福音派》，《基督新教的困境》等等。好，那么这些书籍呢，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兴趣呢，可以上网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翻译版。好，那么圣经权威和启示，我们接着来看呢，在《基督新教的困境》这本书当中呢，亨利就提到了神学的基础呢，是在于圣经中的神的启示啊，这一句话很重要啊。他认定神学的基础是在于圣经中神的启示，因此呢，在亨利的著作当中，最重要的题目就是圣经的权威。其实亨利对圣经的权威的关注呢，也就是福音派最重点的一个关注。至于亨利关注圣经权威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在他时代的这个主流的基督教宗派呢，对圣经的权威呢，其实已经做出妥协了。另外，在这个他所写的《现代神学前线》这本书当中呢，亨利也表达出主流基督教宗派呢，已经弃守了圣经权威的观点，并且接受了现代主义、自由主义所带来的一个批判。那么这个会导致信徒啊，对圣经中历史式还有命题式的启示产生怀疑，并且进一步呢，可能对圣经是从圣灵漠视而来，还有对圣经的字句无误呢，连带的也产生怀疑。所以对亨利来说呢，圣经权威的重要性在于什么呢？圣经的教义应该是掌握了一切基督教教义，如果在圣经权威方面放松了，那么在神学当中一切的教义，比方救恩论、人论、 基督论等等呢，也都会有危机。所以对他来说呢，启示独特之处是在于，启示是指到神不但是在历史中行动，并且他也会对人说话。神的话对他的行动很重要，因为神的话语能说明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的理由和意义。透过神的解释，神的作为才对我们有意义。好，我再重复一下啊，什么叫神的话对他的行动很重要？因为呢，神的话语能够说明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的理由还有意义。神的作为理由啊，是透过神的话语来说明的。那么透过神的解释，神的作为呢，让我们觉得哎，神的话语是有意义的。所以用亨利的话，自己的话来表达，他说啊，启示呢是超自然的神，超自然的神的一种作为。启示啊，是超自然的神的一种作为，借此他告诉人现在还有将来的事。透过启示，神分享他的心意，也就是说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那么他所传达的呢，不仅是有关他本身的真理和他的意愿，也有关世人目前的一个光景和未来的一个展望。如果我们从一个预设论啊，预设论，过去我们提过，这是他研究神学的一个假设。他说，从预设论的眼光来看呢，亨利对圣经权威的看重，也就是他的一种预设。我再说哈，从预设论的眼光来看呢，亨利他对圣经权威的看重呢，其实就是他的一种预设。这个其实也是福音派对圣经权威的一个预设，就是说圣经是权威并且无误。然而从这个预设出来的一个后果呢，就是圣经的启示啊是合乎理性的。所以在亨利看来呢，圣经启示是客观性的、概念性的、可以理解的、前后一致的。因此呢，基督教不是逃避理性，反而是向着理性的人说话。我再说啊，基督教不是逃避理性，反而是向着讲理性或者是有理性的人来说话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待会儿我们继续再来谈一谈亨利他对圣经的一个重要的一些观念，重要的一些观点。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的《近代神学家选读》。
刚才我们谈到呢，在亨利看来呢，圣经启示是客观性的、概念性的，是可以理解的，是向着讲理性的人来说话的。那么亨利呢，他也顺服圣经的权威，还有对圣经的忠诚，意味着圣经是靠神的默示而写成的，因此圣经是无误的。默示和无误这两者是紧密连接的，默示能够肯定神是圣经的最终作者，因此圣经当中的启示呢必定无误。亨利呢把默示啊定义为什么呢？一种超自然的影响力临到了神所拣选的先知和使徒身上，借此神的灵保证他们口述和书写的言论都是真实可靠的。由此看来，圣经的重要性在于它将神透过话语启示的真理形成了经文。默示呢是将神透过话语启示的真理形成了经文。那么在默示论方面呢， 亨利一方面肯定保守派的标准立场，另一方面呢，却避免基要派过度极端的立场。亨利拒绝接受圣经是神直接口述的产品，因此呢，当涉及在新约当中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呢，他认为啊，我们不需要用现代翻译上的准确性和精密性来批评新约当中引述旧约经文时有差异的地方。亨利虽然提倡圣经无误，但他却不以这个标准啊，或者说不以这个观念作为是否福音派的一个测试准则。我再解释一下啊，亨利呢虽然提倡这个圣经无误，但是他不是用这个观念作为是不是福音派的一个测试的一个准则。他曾经感叹地说道，他说如果将无误论高举为福音派的一个测试标准，那么这有反应过度之嫌呢、啊。福音派为这个事情所花费的精力不如去写一些更严密的神学哲学创作。当国家和文化都落入危机的时刻，其实更需要这类的作品。所以对亨利来说呢，圣经无误、启示、文化、解释圣经，其实都是同样重要的。好，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他的神论啊，他的神观。这个是在他的著作《神启示权威》这一本书当中第五、第六卷讨论的重点了。亨利呢，在他的神学讨论当中呢，对神观十分强调。神观是神学讨论的一个主要关键。在《神启示权威》一书当中呢，亨利用道这个观念呢，把启示和神连接起来。道是神自我开启的一个媒介，因此亨利所理解的神的话呢，是来自世界，这个世界以外的。神的话是超越的一个赐予，这个并非是在人里面发出来的，也不是一种啊，好像由人想象出来的一个观念，又不是从人的一个思考出来的一种所谓抽象意念。由于亨利强调呢，启示是经过道的一个媒介，启示是具有超越性的，因此他主张啊，有关圣经的问题思考到最后就不再是圣经的问题，而是神的问题。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呢，有关圣经的问题思考到最后就不再是圣经的问题，而是神的问题。因此呢，在对神观这样一个总结的时候呢，亨利就说了，他说啊，如果一个人相信至高的神有思想、有意思，并且呢，相信这个神可以亲自来说话、来传达旨意和命令，那么，则这个人就可以明白什么叫末世。啊，我再重复一下啊，他说，如果一个人相信至高的神有思想、有意志、啊、有意思，那么并且相信这个神是可以亲自来说话、传达旨意还有命令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明白什么叫做末世了。在亨利的神观当中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认为呢，神是以行动还有理性的言语来接近受造物的，但是在神方面来说呢，他始终是处于一种超越的层面。然而大自然呢，随时随地的都向神的旨意敞开，而神是透过重复的宇宙过程，或是透过一次性的行动，自由的将他的旨意表达出来。因此呢，亨利啊，在自然界的一个规律，或是在神迹当中呢，都能够看出神把他的有目的的同在彰显出来。你注意这个词语哈，叫有目的的同在，能够看出神把他这个有目的的同在彰显出来。亨利呢，就是用这个表达方式把神的超越性还有临在性表达出来了，就是说神虽然是一个超越的神，但是呢，他也是透过自然界和透过神迹临到人的世界当中。 亨利觉得在现代的思想中啊，人把神，甚至神学家也把神只看为一个临在的神，也就是说连神学家们也少谈到神的超越性。亨利觉得这是十分可惜的，因此他宣称，唯有重新恢复神的超越性，人类的未来才能够有幸福。亨利也把神的超越性、神的救恩和人的理性的一个主题呢，连接在一起了。他说呢，如果基督教要在现代世界当中赢得知识界，神学家必须大力宣扬神的超越性这个事实。而这样宣扬的一个基础呢，也就是在乎人的理性的能力，可以明白超越的事情，超越的层面。然而，人也需要承认，超越的神来到堕落的人类当中的时候，如果否认了这个救恩的事实，那么基督教将会只是一个理性的空壳而已啊。所以对亨利来说呢，神的超越性是重要无比的，因为神是从他的超越当中向人类说话。神不但会做事，又会说话。亨利坚信呢，圣经是神的信息，而圣经的信息的权威的来源呢，是神的超越性。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永远如此。好，接着我们来看他在神学、在社会公义上的应用吧。看完他的神学理论部分以后呢，就是神的启示和神观呢，现在我们要看一看亨利他是如何把他的神学呢应用在社会公义的层面。亨利认为呢，神学不应该停留于纯粹知识的层面。圣经的权威如果能够把神学更新，神学必然会对世界有所参与。因此呢，亨利的兴趣并不停留于理论，他也积极探讨有关神学还有社会公义的议题。亨利认为呢，基督教应该在政治、商业还有工作方面呢，都要促进社会改革。在他的圣经观当中呢，亨利指出啊，个人的重生和社会公义是缺一不可的。在社会公义方面呢，基督教不单要去服侍遭受到不公义事情的受害者，也要消除社会不公义的根源。亨利呼吁福音派呢，要忠于圣经所展示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向当权者发出挑战。当然，亨利的言论呢，并不被20世纪中期的基要派所接纳。亨利也指责基要派没有服务社会的一个意向。亨利要求福音派要超越基要派。亨利所提倡的参与社会公益的行动是怎样的呢？他认为啊，社会的改变必须从个人开始，而不是从集体入手。他宣称呢，教会必须靠属灵的重生来改变社会。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下，亨利认为啊，教会应当避免直接向政府或大众团体施加压力，以争取教会所赞同的改革方法，而是要先鼓励教会的会友身体力行，以尽这个两个世界的公民所当尽的本分。当然，这个两个世界指的是属灵的国度，还有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属世的国度。亨利对社会公益的看法呢，与他的主要神学取向也十分吻合。那么在他来说呢，为社会公益而努力，正是在宣扬神超自然的启示，还有在宣扬耶稣基督在历史上复活之后所带来的盼望。那么这些原则再加上神的国度的意象，提供了公益的超越基础，这个会使社会公义和道德抉择永远都有意义了。好，以上呢，这是我们所谈到他自己在神观、在神学方面的一些论述。我们来做一些总结和评估。20世纪的中期呢，神学家一般注重的是现代思潮，也就是说，很注重从人自身的角度去思想神和经验神。 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福音派会认为呢，这样的思潮对神的启示是有危机的，从而容易会危机信徒对神的了解。亨利作为一个福音派的神学家，对这样的现代神学呢提出挑战。他重新肯定自宗教改革以来的传统对神的看法，也就是说，神是在世界之外透过自我启示向人说话。亨利宣告，这一位超越的神说话是透过一般的合理的人能够明白的启示说出来的，而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是可以理解启示的。那么亨利的主要关注，一方面是向现代神学做出评论，另一方面呢，也是为着福音派提供了神学基础。因此他从来没有曾经试图编写一整套系统神学的书，也可以这样说，他所定立的目标比较小，他只想提供一个神学基础，让其他福音派的人士呢，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坚固的神学。亨利没有建立完整的系统神学，他只是重新对神观还有神的启示呢给予重要性。那么他对其他神学问题没有提供完整和系统的看法。我们可以说呢，亨利在神学上原创性是比较少。相比于以前的课堂所提到的这些神学家呢，亨利没有提供出一些新的神学观念，也没有就当时的社会教会的景况做出新的神学建构，他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重拾一个方向，好让神学呢能够继续走下去，让信徒能够在纷乱的世代呢重新认定神的带领。另外，他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神学家，他对社会上不公义的事情表达意见。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会不会好像亨利的时代的基要派那样，自己把自己围在教会的四面墙当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还是我们要针对在社会上，在我们身边发生事情上做出一些回应呢？虽然可能我们所做的真的很有限，但是在社会公益的事情上呢，我们也要放眼看一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看看有没有不公益的事发生。如果有，至少我们最起码的也要关顾一下那些被不公义迫害的人，那么同样把来自耶稣基督的恩典盼望带给他们。好，这一堂课呢我们就谈到这儿。那么我们也谈了他的神学观念、神的启示、神的神观。那么下一课呢，我们就会把神学思考的场景再一次带回欧洲去，我们要介绍另一位神学家了。好，今天这堂课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不赞叹宇宙的